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还是学习的是《中论密要》第七品当中的这个内容。那么对于第七品的这个内容呢，这个第七品的内容呢，主要抉择的是一切有为法，它的生住灭三相是不存在的啊，这样的道理。那么一，有为法的生住灭三相不存在；二，能抉择有为法本身也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破除自己的实执也非常的有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执着这个有为法，它有一个产生，然后有一个安住，最终呢有它的这个毁灭。那尤其呢是对它的存在呢，有一个很实有的一种实知，不愿意它发生改变，不愿意美好的事物发生变化。这些也是通过这个当然一方面呢，从名言当中万法无常的道理呢，也能够打破我们相续当中很实质的啊，就是习惯性的这种常执。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中论密要所讲的依靠中观的依靠般若的这种意义呢，来了知一切有为法必定它是不实有的，是无有自性，显而无有自性的这个道理。那上一堂课呢，我们破斥到了别破当中这个分别的方式啊，别别的破持、破生、破住和破灭。上堂课在破住的问题上呢，已经讲了前面的两种思路，就是观察三世而破，以及呢观察是否真灭而破。那今天呢，我们开始学习它的第三种思路，就是抉择诸法不离老死相而破。这一段呢，实际上也是从科判本身的意义上来看，也能看出来，龙门菩萨的话再再的告诫有约的后学者，就是要了解一切的诸法呢，它都只要有它的产生，它就无法远离这个老死之相。那么不离这个老死之相的话，是法的本性啊，是法的本性，所以根本也见不到任何一个法的话，它离开老和死而有它长久安住的这个时期。所以宋词的本身，所以这段宋词本来是一个很经典的宋词，那它的本身意义上面来讲是说，所有一切法皆是老死相，终不见有法离老死有住，就是所有的一切万事一切万法呢，它都是具有老死相的，这是它的本性，始终我们也见不到有一个法是远离老死相而长期安住的。不管是整个山河大地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有情的世界也好，整个六道众生都是呢无法远离老死而住啊。以前在大圆满前行里面曾经学过的可能这个大家会觉得寿命比较长的话，一方面这个天界的寿命也是很长的，那么恶鬼啊还有这个地狱众生的寿命啊，就是他一期的寿命也是很长久的，终归呢比这个我们旁生和人类的寿命要长久，应该呢飞天的寿命按理说应该也是要比人类的寿命要长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哪怕是享受这个再长久的快乐，或者说三恶趣的众生啊在这享受这个很长远的一种痛苦，但他终归也会有这个变化的这种相状存在，那么也会有它终止的那个时期存在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整个六界三界的六道当中的一种自然的现象。那唯一只有说我们超越了轮回的痛苦，获得解脱，才能够远离这样的生老病死的相。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除此之外的话再没有任何办法了。所以以前在前行中讲到这个八无暇的问题的时候的话，也是其中提到无相天。那无相天呢，即便我们通过前身的一些修行力可以达到这个上二界的这个状态，并且呢也能够在他的这个禅定当中安住八万劫，但如此之后呢还是会在轮回当中继续去流转，就他不究竟啊，他不究竟，虽然暂时呢他也算是一种安乐，但是终归是不究竟的。所以所有的七情一切万法，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不离老死而住，这个呢是名言的一个本性。
性。
那当然了，就像上师说的，有些人也在问说，像莲花生大师那样，他可以获得呢永恒不变的长寿持名果位，就没有老和死。这个的话，我们说他是在从这个修行人他已经获得了超出三界的这个解脱啊，这样的一个究竟解脱的红生成就的果位上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他啊，他的自本性的话是显现出他法性的这种自信啊啊，那么不能带以这样的一个相状的话来代表有为法有可能不灭的这个结论，这个是无法做代替的啊，这是无法做代替的。所以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呢啊，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万事万物呢，其实都是这个具有一种生老死的这样的相状啊，生老病死的这个相状。当然这是从啊我们有情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从气世界的角度的话，生住灭的这些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当然了，一方面啊，我们这个通达了万法的这种本性呢，当真正现前的这样的一个无常的相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话也应该就是作为有这种学佛基础的修行人来说，应该要能够呢去坦然面对啊，能够坦然面对，因为万法的本性终究它是这样的特色，不管你的分别心愿不愿意的话，那么它是无法去改变它的这种本性的。那后面呢，我们再来看它破这个柱的最后一个科判，就是第四个方面呢，是观察以自柱和他柱而破。自柱他柱而破呢，这种思路啊，我们在前面破这个身的时候都已经涉及到，所以这段颂词的表述方法也是呢，前两句就说这个法不自相住，意不意相住，就是法呢它也不可能自己来安住自己，它也不可能意相的话，就是指的是用一个其他的法啊，其他的不同的相，就是用其他的一个法来安住他自己。为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在前面破身的时候也已经接触过了，就如同说我们前面分析这个如身不自生，亦不亦相生，就是这个身呢它也不可能是自己产生自己，也不可能呢是依靠他法来产生自己，就是如果说自己产生自己的话，其实是跟无因生的这个过失基本上是相仿的，因为他自己就能生自己的话，不需要任何的其他因缘。那就是说种子呢自己就能产生芽果，它不需要阳光水土这个湿度温度等等时间这些因缘，它自己就能够自然产生自身的这个果法。这样的情况的话世间的农民会种庄稼的人都是不会承认的，对吧？它是需要各种因缘。但是有些想到说那么生法是依靠其他的因缘，其他的法来产生它，这个呢又会出现呢生法无穷的果实。同这个道理一样的话，其实住法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住是不是它能够自己安住自己呢？那我们说自己安住自己的话是相违的。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在迷缘当中我未经观察的情况下认为说我安住在哪里我现在坐在哪里，其实也属于一个住。这个包括上师也讲了，在佛经当中它还有住劫的概念。住劫的话，就是我们在居舍里面不是讲到整个气行世界呢，它一大劫的话有80个中劫，那么它会有这个成住坏灭的四个阶位。就是首先这个气行世界它的这个形成它需要20个中劫，中间的安住的话那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当然这是一种很粗大的这个概念，所以佛经里面也有提到住劫的说法。但我们要知道20个中劫的话是所有的这一些生命它都一直在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无数次了，对吧？那么但是整体的角度的话是把它称之为叫住劫，到后面呢又有它的坏劫，还有在后面的话有20个空劫所以佛经里头也有住劫的概念。但是这些只是在迷言中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安立的有住的这个相有住的这样一个概念，但并不代表的话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就属于是圣意中实存的一个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法呢，就是说一个方面它能不能自己安住自己呢，我们说如果是能自己安住自己当然这个迷言中程序有住这个并不相违并不是中观中的所破。但如果你程序有一个实有的住法，并且自己对自己能够起到安住的作用的话，那么 啊，就会出现说啊，自己对自己起作用的这个过失，就像前面所讲到的这个宝剑能自割，亲见者能自齐，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如果这个法它有能够有助，其实它跟这个身不能自生也是基本上也是相仿的一个思路，就是说住法自己可以安住的话，它就不需要任何的因缘。不需要任何的因缘，它就一直能安住在这里。那我怎么样去毁灭它，或者说这个去折损它，它都不会出现变化。这个是一个总相的一个很抽象的说法啊。那我们举个例子就好懂。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一个漂亮的新杯子，那么买了杯子的话，那个杯子上现在应该是属在安住期。它已经从工厂里产生出来，我们就用这个粗大的这个法的大概的概念啊，可以跟大家稍许分析一下。就比如说杯子它已经产生完了之后，它是存在的，它存在着这里的话，那我们说我们在使用这个杯子，乃至这个杯子最后彻底的毁坏之前，那就是大家相许当中所建立的一个住相，对吧？大家都认为这个叫安住。这个就叫安住。假如说住呢能够自己让令自己住的话，它就不需要其他的因缘，不需要其他的因缘，那么这个住法它就不应该关带因缘而有变化。就比如说我把杯子这个撞了一个坑，或者说这个杯子长期用了之后，它出现那个颜色就是有划痕呐、有变旧啊，然后它有些漆就开始某些地方就开始有点掉了呀，它变旧的折损的这个过程，我们实践当中以前在学课本的时候就说是它有个折旧率，是吧？那这样的这种这个折损的这个情况就不应该有。为什么呢？因为它不需要其他的因缘，自己就能安住，自己能安住自己的本身的话，那又怎么样会有一个它这个安住的话就不关带因缘就自然就能住，那它就不应该有关带因缘而发生住相也有变化的这个情况。那么住相不应该有变化，我再说的比较明显一点，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人他能活60岁，那他从最初的层这个产生出来以后，和他最后到60岁他死亡之间应该都是住相。如果这个住不关带他法自己就能安住自本体，那么他年轻和年老的时候就不应该有这种变化的相，因为实际上他年轻的住相已经因为因缘各种因缘，就是这个年龄的时间的这种增长，它应该有一个变老变壮变老的一个后面逐渐变衰老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依靠因缘改变住相嘛，依靠因缘改变它之前的安住的相。但是的话我们说你要是承许住能自己住也是一样的，跟身法是一个思路，就是它不需要关带其他的因缘，自己就能安住，它就不应该会有一个衰老变化的这种相状，乃至于最后的灭相其实也是不应该出现的。这个就是平时呢一般说自己对自己起作用，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过失。那如果我们说借用前面破身的那个泰国上面身如果能自身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会有无因身的这样的一个泰国的话，其实住相的话也是相仿会有类同的这个过失。大家这个学的多了以后呢，就是思路上面都比较熟悉了以后，你们就能够举一反三，那么他这种推破的思路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都能够打破我们相续当中认为这个法是不是自己安住自己嘛，就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法安住，不用想这么复杂。其实的话不经观察呢你怎么建立这种名言的概念都属于世间共称，中观宗的话它也不会遮止。但是的话如果是一经观察详细的分析，发现怎么样去建立呢，都有各种的过失，实际上是无法承许真实的本体存在的，这是一方面。那么后面的第二部分呢，就说这个法呢也不依靠他相来住，就前面是说法不可能自己安住自己，后面的话还有说也不可能依靠其他的法来住。那依靠其他法来住呢，最主要的一个泰国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第一个这个住它如果需要第二个住法来住它，那么第二个住又需要有第三个住法来住，这样就会变成住法无穷的过失。就如同像我们前面破身的时候说，如果这个身它需要一个他法来生它本身， 这样就会出现生生无穷的果实一样啊，是这样的思路啊，就是可以以此类推啊。这些思路的话是非常的啊，对我们的平时的这种常识的视说相的话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最终到了最后观察来观察去的话，发现虽然在未经观察的前提下，迷言当中我们经常会讲这个安住，但是的话在生意实相面前呢，这个根本就找不到丝毫的住可得，就是一切万法本来即是不住的。就说一切万法本来不生，一切万法本来无住，一切万法本来无灭，所以了不可得啊，所以了不可得啊。但整体上面的话，这些思路啊，也是呢非常的殊胜，也是呢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万法实相的一个很好的，它是借用一种逻辑性的推证方式来让我们了解一切万法的这个真如本性，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上师也在这个问题上啊，其实上师讲的非常的圆满，就是郎家也说到，就是既然说这个中观宗得出通过种种的推破方式呢，得出了住不存在，那佛经当中为什么还要有这些名相，就你一个不存在的法，你为什么还要在迷言当中去建立这种相状呢？当然了，建立它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观待众生的一种分别假立。因为世间当中的这个有缘的众生，或者世间当中的这些有情众生，他们认为有住存在，就因为他的这个根识也好，或者他的智慧也好，无法达到那种细微的状态。他眼睛很粗大的角度，比如说就像我们说我们买的一个杯子，今天看它也是这样，明天看它还是这样，你就总觉得这个杯子是一直存在的，对吧？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通过眼根，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粗大的分别，马上就能意识到说这个杯子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如果佛陀没有这样讲过，如果说修行人没有通过实修实证的话，自己完全能够体察到的时候，那谁又能够去那么清晰的啊，就通过自己的五根识就能够接受，或者直接就了解说这个杯子是每一刹那都在发生一种生灭的变化相呢？这一点是很难去建立的。那所以说，只是说佛经当中安立了这些种种的名相，比如说我存在呢，啊，我曾经是什么样啊，啊，我这个我未来会是什么样啊，我的这个安住，我的行走，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在分别念的前提之下呢，以世间的共称而做了一个假立。但是真正一经观察呢，它是不存在的，确实它本来就不存在，不是说我们老想让它不存在，而是说它本来呢，确实既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大圆满心心修习当中啊，上师不是说吗？他讲的这个三个思路，就是三层的这个次第。第一个的话，在未经观察的情况下，万法呢似乎是存在的，我们觉得很真实，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坐在自己的这个床榻上面，然后手扶的这个桌子的话，你也觉得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但实际上这个只是未经观察的一种似乎存在的显现，就像我们觉得做梦的时候啊，我们做梦的时候梦见山河大地，梦见这种各种各样的事物啊，梦见你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当时的那个梦境的场所你也觉得它很真实。你在梦境里面摸到的桌子，摸到的吃到的食物，你也会觉得桌子是硬硬的，食物是香香的，就是它其实跟醒觉位的这个感受，根识的感受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看起来总觉得它是很真实存在的。但是的话稍加观察，这就是第二层。第二层的时候稍加观察的话，其实发现我怎么样分析这些法都不可能存在，它产生不存在，安住也不存在，最终的毁灭也了不可得，那这个法从哪里来呢？所以一经观察呢，它又不存在，这是第二个层面。到了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再详细的观察，实际上所谓的这个不存在的空性，或者说这个不存在的无有呢，也不存在啊。就像平时大家都说的，我这个借用这个船啊，想到河的彼岸，那么到了河的彼岸的话，我的最终目的是到达彼岸，而不是呢又去执着这个载体的这个船，对吧？这个载体的船呢，其实只是就是我们现在用一些中观的推破方式来抉择万法不存在呢，那么这种思路的话，它也是一个载体和一个途径。当最终抉择到了万法不存在的时候呢，那像这个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单空，或者说的相似空性的话，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也不是最究竟的见解，它的本身也不存在。为什么呢？当有不存在的话，那么与它观待的无肯定也是不存在的， 有无是相关带的建立，就像左手不存在的话右手也不存在一样。那就说这个，我如果说到手的话，可能有些人说师父这个左手不存在右手可能还能存在，那我们就说应该是这样的，观带法的话说的精准一点，就是说如果左不存在右就不存在，高不存在低就不存在，因为观带而立，是这样的意思啊。就这个角度呢来理解。那么有如果不存在呢，与他观带的这个无实啊，这个无的法也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第三层呢，到了这一层面我们才能够抉择到离一切细论的这个大般若的那大波空性的这种境界，这个才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么佛教里面讲到的真实的这个适应实相的自信，那是这样远离一切四边八系的这种实相的这个自信，这才是呢最终引导到的这个关键点。那引导到这一点，那我们相续中现在是从见解的方式来了之。当我们能够依靠自己实际的修行去体证呢，那么你一旦体证到这个离一切细论的空性的本意，那么就已经完全获得了圣者的果位。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大乘的这个解脱也是呢依靠这个空性般若而来的。那么能够了解这样的道理，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依靠大乘的善知识的引导。就如果说我们没有依止过善知识，我们没有通过在上师的面前还有这些传承祖师的这个这种诸多的因缘的创造的这些诸多因缘的前提之下学习到这个中观的或者说般若的这些法义的话，我们永远会认为这些法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你相续中的这种常知实知根本就没有办法打破。所以能让我们了解，乃至于呢就是到未来呢我们有机会去证悟，都是跟自己所依止的善知识息息相关的。这是它是如同呢像引路的明灯，没有善知识的正确的引导这个一个呢善知识真的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真实的正确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没有这些方面的引导的话，我们永远可能在轮回当中无法解脱，也没有办法能够遣除自相续当中的烦恼。所以上师在后面这部分呢讲了一段也是非常实用的老人家的这堂课的话，确实讲了很多的窍诀，内容呢相对稍微多一点，但是呢每一段每一段都很精华。仁波切也是说到，我们平时闻思是闻思了，那么闻思之后的话一定要运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不能说闻思了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然后呢烦恼也是不存在的，然后等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烦恼深重啊，天天这个贪嗔痴啊，然后吵架呀等等的各种的这种烦恼特别的就好像与法呢没有办法相应，一点都无法去遣除呢，这是修行人的过失，这是修行人过失。修行人他自己应该是有调整自己心态的一些能力在，当然这个初学佛我们没有办法对他要求这么高，对吧？必定呢是刚开开始学还不熟悉，但是如果是像我们在座道友呢都已经学佛有好几年，并且呢现在都已经是这个开始进入到密法班学习深深大圆满的这样的这种老学员的话，那么怎么样也是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可能对于自己调整自相续的烦恼都有很多的经验也非常的这个有些人修得非常好，这个也是很随喜赞叹的。那么在对治烦恼的方式方法上，也是善知识给我们教授的是方法是特别多的。这个对治烦恼的方法不仅仅只有一种，对吧？我们在学习大圆满前行的话，你们就已经体会到了前行里面讲了很多的这种调心的方便。那现在呢又是通过抉择借用这个文思的途径，用这个理证的方式来抉择一切万法空性，这个也是可以来遣除烦恼，就或者说压制烦恼的。然后你要是修力足够的话，你就可以断除烦恼。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依靠上师的窍诀呢这个安住然后来断除烦恼，有的时候是通过什么呢？忏悔和念咒有念诵咒语念诵这个自己历历忏悔无始劫以来的罪障，用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断除烦恼。那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都有它遣除烦恼的这个方便。那作为我们具象的这个大人上师呢，也给我们教授了很多很多断烦恼的这些方便法，这个的话剩下的就是什么呢？你去实践它，道理上明白了，嘴巴上会说了，最终自己要去实践它，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断除自相续的这些具有伤害性的自相的这种贪嗔痴的烦恼，这是修行人唯一该做的事情，这修行人唯一要做的事情。否则我们学的再多就没有意义了，对吧？学了不能用，它就变成仅仅是一种说教，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那么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再提醒一下，也只能说是对自己，不要老去针对别人。因为你针对于自身，你可以要求自己，就比如说你会自己用上师曾经教授过的你觉得能用得上的各种方便方法来去调整烦恼，但是不要老是用这些呢去要求别人。别人有别人修行的状态，他有他自己调心的一些这个因缘和他的这个不同的阶段，不是我们去强制性要求别人说啊，你学佛了你怎么还能有烦恼。这个的话你可以对自己说，但是不能够老是对别人这样去说，这是不合理的啊，这是不合理的。调心是调自个儿的心，从来佛陀也没有说我们要去调别人的心，这个的话是很难的。只能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辅导课啊，或者说呢上师常年如一日的讲经说法，他把法的道理告诉你，那么你自己的话去实践上面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至于调的力度的话，跟个人的修力、各自的因缘都有关系，这个就不是我们去强制性的要求他人的。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把法告诉别人。那么我们能够这个怎么说呢，克制的或者说自己控制的话，是自己的这颗心，就用所学的这些法义的话去调整自己的这颗心。但是不要过高的总是用法的话去照别人，去要求别人，然后再的去你怎么不这样不那样的，就用方式去指责别人的话，这一点呢不是一个修行人很好的状态，是这样的。那么整个这一段当然呢说上师说的抉择这个诸法不存在呢，从名言的角度的话是最容易体会到无常的。因为住相呢，其实我们所有的众生，上堂课我们分析过这个问题所有的这个众生的话，他对于常止，对于这种安住相，其实安住相就是一个常有不变的那种特色，就在我们心相续里面的概念，对这个安住的话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它是一种常法。那么其实呢，万法的本性呢又常法又不存在，无常才是名言的实相。就借用这种方式呢，我们只要抉择住不存在的话，仅仅从名言的角度都能够激励我们珍惜暇满难得的人生，然后借用这个人生还自在存在的这个阶位，尽情的去修行办道尽情的修行办道。如果说始终带有一种常执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到了临命终时呢也比较后悔的一个问题，因为修行都还没有来得及嘛。所以这些道理其实学了这些道理呢门的角度来看，总觉得中观的这个推破学的时间长了也觉得有点枯燥，推来推去一直是一种比较严谨的逻辑思维的一种推证方式。尤其有些道友不是很习惯这种方式的话，他会觉得挺郁闷的，就是他这个就是老是好像在做一个数学公式一样。但是呢你了解到他最后的结论，哪怕是你大致的这个思路能懂，最终你能够相信这个最后的结论，比如说名言当中一切万法皆是无常，无有一个常有无有一个常有不变，那么实相当中一切诸法的话其实连它的本体都不存在，这些道理来了解呢，你就能够升起最终我们其实学法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无非要想升起我们相学当中能够产生到的就是出现的这个珍惜暇满，对吧能够意念无常，以此作为修行的动力，真正的对于解脱道呢发起一种勇猛精进，来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在一生的用一生的时间到临命终时的时候能够达到那种自在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因为一旦如果说我们的解脱的问题能够解决，你就彻底远离了生老病死的痛苦，并且也能够像咱们具象的这个上师仁波切这样能够实行呢广泛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众生也能够远离生老病死的痛苦，这个才是如理作义，对吧？那这是一种真正的如理作义。而至于上师提到的说有些人他就一想到说是无常的话，他反而就不想修了就对上师三宝也很难升起信心了，这个确实是一种比较愚痴的想法。就他这个这种理念的话，就它源于无常出现的这种想法也说不清楚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但确确实实呢这个不能够说因为万法是无常的对三宝就没有信心，这种思路的话其实确实很难建立。可能有些道友会觉得说我们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以前我们分析呢 佛教徒当中他也有，就是比如说他学佛还是那个发心的问题，他最初可能就是出于一种保佑的这个心态，单单只是从这一层面上面呢这个步入佛门学习佛法。那当他的这个身边人事物出现了种种无常变化的时候，他对三宝就丧失了信心。也会有也会有，但这个原因不是说是因为源于无常的本身就没有信心了，这种这个不是一定完全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它确确实实也是源于自己的一个发心的问题呢，会产生这个相状。那真正的佛教徒呢，他学佛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解脱，以及呢为了让所有的众生得到解脱，以这样的发心而学佛。这种发心的话，当你去体察无常的时候，当你去体察空性的时候，只会对上师三宝对这个我们的本师升起更加的增上的纯净的信心，也会呢对这个修行呢产生一种勇猛精进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正能量吧，这样的一种正能量，而不会出现呢像上师这里所讲到的一个反方面的这种愚痴的想法，那是这样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方面，就是别别的破灭。破灭呢它是从六个角度来破的，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没有完全能讲得完，我们前面四个科判的话是今天所要学习的内容，思路上面的话应该都是属于大家越来越好懂的，而且也很有意思，就觉得这个中观中论师的智慧确实不可思议，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巧妙的这些思维方式来逐渐打破我们相学当中实有的这个执着。那么在破灭的分六个方面第一个是观察三十而破，第二是观察住与不住而破，第三是观察因果而破，第四是观察能变不可得而破。这个观察因果而破呢，主要是要针对一个对方的观点，这个待会儿我们讲的时候再会具体的分析。那观察能变不可得而破的话，它涉及到一个能变和所变的问题，这个也是今天要消化的一段内容，待会儿我们也会呢稍微的做一个解释。第五段的话是观察有时无时而破，第六是观察自灭他灭而破。那有一些思路可能你们在看到科判的时候就会有印象，这个我们前面学习过，比如说三十啊、住与不住啊、自灭他灭呢这些呢其实我们都是设计过的，这个思路呢是以此类推的一种类同的思路。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在别别的破除灭法存在是有存在破除这个灭呢真实存在的角度呢，时间的这个三十的推破方式呢是最常见的，所以首先呢看这个观察过去未来现在这三十来破除灭法真实存在。那宋词里面讲到说，法以灭不灭，未灭亦不灭，灭时亦不灭，无生何有灭，就是这个法呢已经灭了呢，如果这个法已经灭了它也不可能再灭，如果法还没有灭的话它也不可能灭，这个法没有灭不能灭呢它也无法灭，其实是有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可以去具体做分析，待会儿我们再来解释哈。那么灭时亦不灭，就是从正在灭时，正在灭时的话其实它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灭，这个前面呢就是从这个三十的这个层次上已经分析了，其实经过观察呢灭法不存在。如果说在三个时间阶段都不存在灭法的话，那这个灭法又怎么可能存在呢？因为一个灭法的存在无非就是过去灭、现在灭和未来灭，这三个时间段它总得占一个，对吧？那我们发现三个时间段的法呢都不可能有毁灭的话，那么自然呢这个灭法就无法建立了。最后一句呢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无生何有灭，这个跟前面破住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它最后一句话呢不是从三十，它是单独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前面已经破了法的产生，那么法的产生都没有的话，它的毁灭自然就没有，就是这个法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就像我们说这个杯子呢它都没有产生过，那又何来说把杯子打碎了之后我说这个杯子毁灭了，又何来说它的灭呢？它出都没出现过又怎么会有灭，孩子都没有产生过的话又怎么会有孩子的死亡，对吧？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们比较好理解的，就是无生和有灭。那么对于这个三十，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法已灭不灭，就是如果这个法呢是属于过去已经灭掉的法，这个已经灭的法肯定属于在过去时位嘛，不可能在未来时位吧，未来的法连产生都没有呢，灭的话就更早了。 所以说这个如果法已灭的话，肯定是处在过去时。法已经灭到了，能不能再灭呢？那已经灭完了就不存在再灭。就像这个轻辩论师他在波罗登论师当中说嘛，如果这个人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再死一次呀，对吧？你说他啊，要是说他这个来世呢，这个投生转世，他来世他又死了，那个是另外的一层，他不是这里的破法。他说这个人已经死的话，他再重复再死一次，这个是不可能的。相续已经断的话，就没有什么可灭的本体了嘛。再没有什么可灭的本体，那么灭完了的法，你说它还会有灭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灭法无穷无尽的一个过失。它这个灭法无穷的泰国跟前面说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那个不是一个思路啊，会有第二个灭法第三个灭法不是这样的思路，就是你灭了的法还会有灭的话，当然了这个灭法无量无边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泰国。所以说法已经灭的呢就不存在灭法，就叫法已灭不灭。第二段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法没有灭，假如说这个法还没有灭，那它后面会不会有灭呢？可能我们一般人会这样想，就我还加了一个后面会不会有灭。那这一段的思路实际上是指的什么呢？法在未灭的状态下能不能有灭？我们还可以同时分析，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执着点说，哎呀，你这样子的话在文字上纠结，我也觉得很纠结。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法现在还没有灭，它是个未灭的法，它未来会有灭，难道不对吗？那就是我现在活着呢，我未来会死，总有一天会死，那这个不对吗？这个也有分析的方法。那我们先从这个本身的意义上面啊，就是你看我们前面第一句颂词说法已经灭了，那法已经灭了，它就不可能再重复灭，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法还没有灭，那它有没有灭法呢？就是你在这个现在位的时候，这个法本来没有灭嘛，你承许它如果本体这个存在的状态下呢有这个灭法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存在和灭同时存在在这个法的本体上的一个情况，就好像生和灭在这个同时的存在，就是这个瓶子它又存在又毁灭，在它的当下的这个一刹那的这个本体上呢是同时具足的话，这个就很难去建立了，就好像说光明黑暗可以并存一样啊，水和火可以并存，这个灭和不灭的话可以在一个法上，就是你要说瓶子杯子，或者说一个人说他又没死又死了，这种讲法大家都觉得很难理解，是吧？这个是很奇怪的一种想法，说他又活着呢，又同时又是死了的，这个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法未灭的状态下不可能有在他的本体上再去建立一个灭法的存在，因为生灭相违之故。这是第一个，本身这个颂词这段的破法呢用这个角度直接来破的。因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说未灭法不能灭的主要原因就是生灭是相违的，所以你承许它未灭的时候又怎么可以说它同时又灭呢？是这样的，生灭相违之故啊，就是不能灭。那么如果说有些人不是说吗，它现在不能变，它未来有灭法，这个法现在是存在的，未来有灭法，那我们说嘛，未来它是属于是未来时，属于是未来时，未来时的话它属于还没有产生的一个法，那么还没有产生的一个未来的灭法跟你现在的一个未灭的这个状态怎么样能够安立一种关系存在？你把这两个法建立在一个本体上，就是一个是属于未来还未产生的法，然后把它去建立在一个现在还没有毁灭的一个法的上面，你去怎么建立呢？你如何去建立呢？这个很难啊，这个很难哦。所以说这个时间不在一个界位上，一个属于未来时，一个属于现在时，你怎么样把一个未来时都还没出现的法来建立在现在时的这个本体上来去分析它在不在呢？就很难去建立，很难去建立，这是不存在的。这是第二个层面，其实它这个层面也是一层一层往下推，随顺我们的执着。比如我们前面本身这个颂词的破法是说，未灭和灭是一种相违的状态，不可能在一个法上同时存在，对吧？那大家可能会想到说，现在存在，它未来会灭。那我们又说嘛，未来属于尚未产生的法，现在是属于现在正在存在的法，尚未产生的一个法，怎么样去建立在现在正在存在的法上面呢？也不可能，所以它也没有灭，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些人他可能有些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念，他又会想，他说怎么说呢，他可能又会执着说你确实啊，就是我们说等到 我们现在是属于是这个现在位啊，确实呢，这个未来的话是属于未来位，但是等到我再过一段时间以后，意思就是说，等到我们走到未来的时候，它这个灭法就会出现啊。那等到我们走到未来的时候，它出现灭法，这样子的混分析的话，就不会存在刚才第二段里面说，一个是未来尚未产生的法，它如何能在现在的这个法上，去存在呢？因为时间阶位的话，那个未来时跟现在时是不可能重叠的呀，对吧？那我们说，我现在的这个法，它终究会走到未来，就是比如说今天，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粗大的角度啊。我们说今天就是现在时，这是很粗大的一个角度。那到了明天，那等到我走到了明天，那么就等于说我走到了未来了嘛？我走到了未来时的话，它可以有灭法，这样合不合理呢？那我们说，即便我们程序未来时有灭法，但是它还是只属于未来的法。未来的法的话，在现在位毕竟是没有产生的。你如果说你说我现在的法可以走到未来的时候，它就能够这个就是有灭了。这样的话，好像这是未来的它走到未来的时候，它是个住，然后呢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分析它又会有灭。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会不会在未来时的话，这个住法的话，它会出现这个灭，那就等于住和灭的这两个相都能够安立呢？像这种思路的话，也只是我们分别念的一个假例。因为什么呢？你这样程序的话，就是使你把这个住法呢推到未来时的话，未来时的住法现在都不存在，是不是？未来的安住现在都是子虚乌有的，都是不存在。你说我要说这个法的话，它在未来时会出现，那么它在现在位都是不存在的。那一个未来才会可能产生，它现在根本就等于是不存在的这个法，你要程许它有住啊有灭呢，就好像程许使女儿子使女的这个儿子呢有产生有死亡有安住一样的。就这个是也是属于我们分别念的妄想的，只是我们分别念的一个妄想。你未来的法都还没有出现嘛，它才叫未来。那你在这个上面你去建立一个生相也好，住相也好，面相也好，是不是就是如同在虚空当中去建立玫瑰花怎么样漂亮，然后它的颜色好怎么样的，它的这个味道很芳香，就如同像建立这样的法存在一样，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未来的法的话，本体都是还不存在的，还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思路如何怎么样去分析啊，其实这个未灭法不灭呢，它这个可以大致的就是分到这三个层段。它怎么样去分析呢？最终都没有抉择，没办法抉择说未来的法有灭的存在，所以这个也破掉了。那第三个阶位的话，就是灭时亦不灭，就属于正在灭时，正在灭时也不可能有灭。这个也是啊，我们说没有经过详细观察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的话，他奄奄一息了，他正在死亡，这是我们名言当中会经常用的这个词句，是可以这样说。但是呢，我们说其实你要真正观察的话，你只能去界定说他还没有断气的话，你就不能把他说到他已经死了，他只有说已经断气的时候才能叫做死，对吧？同样的道理，你说这个杯子呢，它打碎的时候你才能说它灭了，它还没有打碎的时候也不能叫它已经灭。所以所谓的正在死亡，它这种情况的话，只是一个我们平时的一个很粗大的概念。那么当这个人他比如说我们平时正在说他马上就死了，或者他这会儿处在一个正在死亡的状态，你这样去说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可以说他还没死。如果说他可以属于是死亡的话，你就不会用这个语言说他正在死了，或者说他马上就要死了。马上就要死代表的就是没有死，那么已死的话就是已经不存在的状态。所以除了未死和已死之间找不到一个正在死的一个过程，或者叫正在灭的过程。那杯子也是这样，打碎了那就是灭了，没有打碎呢就是没有灭，没有出一个什么正在灭，正在灭的话其实找不到。那么正在灭的话，我们分析它的本体到底在还是不在呢？如果本体在的话，就说明它还没灭，它还是列在未死的那个状态。如果说本体已经灭完的话，那么它就属于已灭，就是已经灭了的状态，找不到一个正在灭的状态，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个正在时呢，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破掉的。那最终还有一段呢，就是说是如果这个法它没有产生，它既然已经没有产生的话，它又如何有一个毁灭呢？因为生灭呢也是互相关待，有生 生才有灭，无生则无灭，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说最后一句话呢，也是从生不存在而呢，以此类推，它的灭肯定也不存在。而生不存在的道理，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广泛的分析了，不管是第一品当中分析的这个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也好，还是我们这一品当中讲到的总破生以及别破生的这些道理也好，广泛的破斥，那么既然生无没有的话，那么它的最终的毁灭也肯定是得不到的。所以学习中观的这段之后啊，上生波切在这一部分啊，它这个后面呢也给大家有一个就是很殊胜的一种告诫，也是针对于我们初学中观的道友呢，在刚开始接触中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容易出现的一些象状。一方面呢，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所有的诵词啊，就现在推法稍微懂一点了，所有的推法呢就是啊，反正我知道是这样破的，他这个思路呢大体都差不多，那么一带而过。这种的话上师也是说这个不合理，为什么呢？就我们懂得的不仅仅是一种推破的方式，而是你要在里面细细的去品味。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三十的推法，咱们从第二品的时候基本上就涉及到了，是吧？一直到现在讲了大半年，都已经讲到第七品了，经常每堂课好像经常都有这个涉及到三十推的这个问题。还有呢，第七品以前比较常用的这个自己自助不行，他助不行，自身不行，他心不行，对吧？自己对自己起作用不合理，那他法对他起作用也不合理。就像这种推法呢，就涉及的比较多啊，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了啊，这个我懂了。又重复一次，就像完成任务一样，一带而过，反正思路懂了就可以。我们懂思路只是它的一个途径，不是最终的目的。懂得这个思路的话，得到它的结论，然后去相信这个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用在自己的心里面来对治自己相续当中的实执烦恼常执，这个才是主要的重点。所以诵词确实这个推破的方式方法，大家学到后面越学越熟，就可能不会像最开始啊，总觉得怎么这个中观宗学起来这么别扭啊，有一种比较不习惯的那个感觉。现在大家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但是很熟了之后的话，其实也是这样。我觉得不用法师怎么讲，你们自己看的话，基本上都已经会推了，甚至有些就是看了宋词字面上看了一下科判，大致都知道它是怎么个推法，因为接触过的次数也比较多，就熟悉了。但是这个的话只是途径，就是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渠道，渠道不作为一个最终的目的，但关键就是对这个内容的深入是它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对每个圣词还应该要去深入，泛泛而学，一带而过是不对的。深入了之后的话，结合自相续运到自己的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然后让它能够起到真实对治烦恼的作用，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一点的话还要多去思维，多去体会，这个很重要。你在体会的时候你发现用不上，那么你就要返回来，再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的去想，为什么生它就是不存在的，反复的去思维，它对我们相续中调整烦恼的话是会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的。那么第二部分的话，上师又讲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一旦这些道理懂了一点之后的话，他就开始那个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分别念啊，加进去的话有很多的一种脱离原文的那个发挥，或者脱离原文的这种扩展啊，这种拓展。这个方面的话上师也不是很赞叹的，就是也是比较说，就是说你们不管以后啊，就现在以前是不能讲，现在呢又变得太能讲，能讲了之后的话开始脱离原文啊，自己呢就是有很多的思想然后就直接讲。但是我们这句话还是要这个跟大家交流的呢，就是我们不管讲什么都应该要有这个传承祖师或者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意志的上师所说的教研的根据，这个很重要。传承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你看我们的咱们所依止的这些诸多的这些善知识们，他们讲法有个什么特征呢？他会引经据典。为什么一定要引经据典？就是咱们大家可能你们都经常听上师的课，然后不仅仅是听咱们的这个大仁波切的课呢，其他的很多的具象的善知识的课，你们只要有时间的话，我也知道很多道友都是很喜欢听的，经常会听闻。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高僧大德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在讲一堂课的时候他经常会说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相应的一些佛经，说比如说佛经哪一部佛经哪一个论点当中 某一段校正，他说这个校正的话其实也就说明的是这个问题，他都是引经据典，这就是我们说的引经据典，对吧？还有的话就是他会用这个理证，就比如说你说这段的内容，他理证的思路是怎么样的，而且他理证的思路他也是找来源，他说曾经在心性修习里面讲过的，曾经在中观根本会论里面讲过的什么。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会借用什么呢，以前法王如意宝是怎么讲的，法王曾经讲过这么一个窍诀是怎么讲的，跟这里的意义的话是相合的。他就是一个是经典引经据典，一个呢就是借用理证的这个推证，就是这种理证推证与限量与限量不相违，用比量与比量不相违，就是这样的，它是有理有据的那种分析方式，而且也能够找到我们自宗传承或者说佛教的这个意义当中呢，曾经佛陀是怎么讲过的，或者说哪位高僧大德啊、传承祖师这样子讲过，他都会讲到来源，他能够讲得出来源。金刚经是这样讲的呀，楞严经是怎么讲的呀，他不是说随便的就去找一个，或者说自己呢随便呢就去造一个。还有一种，还有这个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的一些窍诀性的教言呀，窍诀性的教言。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善知识讲法的分格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阐述自己想要阐述的道理，你就要知道所有的善知识的话，那他们不光是能讲经说法，他们相续中还有实修实证呢，他也不会随便的就是在用自己的分别念讲这个讲那个，他都是要我的上师曾经怎么讲的，佛经里曾经怎么讲他会引用然后再去阐述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有理有据，有理有据。那我们以后的讲法风格的话，上师为什么说不要脱离原文，要遵循原文，就是我们讲出来任何一个道理的话应该要有根据，你要不就是跟经典相符，要不就是跟理证相符，要不就是跟上师曾经教过你的这个窍诀或上师曾经教授过的一些意义去相符，你才能把它讲出来，而不是只是凭借自己的分别念随便的去推，随便的去讲，随便的去发挥随便的这个去拓展。有时候呢倒不是说只要拓展了都是错的，但是的话它会有出现错误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讲经说法呢功德特别大，这一点咱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曾经佛陀也说嘛，这个什么功德最大呢，一者讲一者闻，这个功德最大。但是你要讲错的话过失也非常的大。过失也非常的大，他这个讲法讲错了，讲的不对，讲的不符合经教本身的意义的话，他过失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走一个中道。当然我发现这个也是我们有一些学佛的朋友们呢，这个有些呢就是特别敢讲。然后呢少了点谨慎，有些呢又是特别怕讲，就是太过于谨慎，说万一讲错了过失很大呀，所以他就除了念，他只是能接受去念上师的原话之外，他一句都没有自己的话，这个也有点过疼，就我们也挺觉得哎呀也有点麻烦呢，这也不是上师的风格，你看上师仁波切讲法也没有说他只敢去念反而如意宝的原文呢，所以把握一个中道啊，把握一个中道，我们能够做得到，能做的，只要你心里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心态，一方面不要自己乱去没有这个传承的根据，然后呢随便的以自己分别念的想法去乱发挥，这个避免另外一方面的话又不能说我除了只敢念之外我就一句话都没有了，你肯定是要有你自己的理解有你的深入，但你的这种理解它不违背经教吗？它不违背传承上师的教言，你怎么不能够去理解呢？当然可以呀，有你的理解，有你的深入的一个去分析这个法义，你这样的话你的思力够了，你才能结合自相续，结合到现实生活当中，才能起到对治你烦恼的作用啊。而且呢自己的如果说表达得很清楚的话，你的这种理解也可以帮助别人去很好的理解法义呀，这是很好的嘛，这个是很好的，所以也要把握好一个中道，以后讲任何的法呢都是以这个为原则，以这个为原则很重要，所以尤其要考虑到就是遮止什么呢，跟原文一点瓜葛都没有啊，跟原文完全都是不结合的方式呢，就随随便便的去这个 天花乱坠的去发挥的话，这一点是讲法的大忌哈。这个也是要，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是很容易出现讲错、讲偏，然后见解的话，有可能就你描述出来的这个就不是很正确，给别人呢会出现一种误导。所以这一点的话要谨慎一些，那是个问题。那我们下面呢来看第二段，就是观察住与不住而破。观察住与不住而破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思路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法呢，它是本来就是安住的。它会不会有灭？那如果这个法本来就不是安住的这个状态，它会不会有灭？我们发现都不会有灭，因为其实住和不住的话也是一个周边的法，就是一切的万法它要不就处在安住，安住其实也就是它还存在着的，对不对？它还存在着，它安住在世间呢，它还有。那么不住的话其实就是它不存在的意思，知道吧？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住和不住它可以周遍一切的万法的状态呢？所有的万法要不就是存在的状态，现在正在起，正在这里啊，正在有，正在起它的作用，对吧？它的显现存在，它的作用功用力存在，就像我们说这个杯子现在正是存在的时候呢，它有它的显现的这个自相，然后有它的作用力。这个水正在存在的时候呢，那么它有它的这个显现，它自己的本身的本体，然后还有水它自己的这种滋润的作用力，这个就属于是存在的状态嘛，也是我们说的这个有住的状态的。那如果说不住的话，那么就是它不留存的意思呀，它没有留存的话，那就是它不在的这个情况，消失不在的一个情况，不存在的状态。那存在的状态上这些法有没有灭？不存在的这些法有没有灭？那所有一切万法的话，无非也就是有正在存在的法和不存在的法。不存在的法有两种，一种呢是过去的已经灭完的，一种呢是未来还没有产生的，都属于不存在的状态，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住和不住它可以概括一切万法的这种这种范围，它可以涵括所有的一切万法。所以把住和不住呢都破掉，它没有灭的时候呢，实际上一切万法的灭也就破掉了。那这个思路宋词本身很简单，但是让它这种周遍性的话却非常广大，可以把一切的所知万法都涵括其中，是这样的。那我们说若法有住者是则不应灭，法若不住者是亦不应灭，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法呢它是有住的，就是它现在是属于存在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法就不应该有灭。那么法若不住者，就是假如说这个法的话它是处在一个不住的状态，就是它不存在的状态，那是亦不应灭，它也不应该有灭。这个宋词很简单了，是吧？那我们说有住的这个法，也就是说正在存在这个法，它为什么不能有灭呢？就是刚刚我们前面那个破那个破这个三十的时候说未灭亦不灭的话，分析过这个问题，已经分析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法如果它现在是存在的一个状态，它跟灭就是相违的，是住就不是灭啊，是灭就不是住吗？住是存在的相，灭是毁灭的相，这两者不可能同时存在呀。所以说有住者不应灭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你看上师举例子说，一个人的存活和死亡，活着的就不是死嘛，死了就不是活呀。你说把这个活和死呢同时在这个人的身上去建立的话，就完全是相违的，这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说法若不住者是应不应灭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法处在一个不住的状态，那么就说明它已经不存留了，它没有安住啊，它不存留就是不存在的意思啊。那既然不存在，本体都不存在，哪里还有一个灭？就像我们说的龟毛兔角空虚空中的鲜花一样，它本体都没有的话，你说啊，虚空中的这个玫瑰花它是如何毁灭的？怎么有灭呢？它的产生都没有过，它的本体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它又如何有一个灭呢？所以不住之法呢也是没有灭，是这个思路。所以这一段的思路呢看起来也是比较好理解，但是它的周遍性也确实是非常广大的啊，一切的万法无非就是要不就是存在的状态，要不就是不存在的状态，那么都没有灭的话，那么就说一切万法的毁灭都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段啊，第三段的内容呢是观察因果而破啊。刚才我们在解释科判的时候也分析了，这段观察因果呢是源于对方的这个一个提问。对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灭法应该是存在的，他举出一个例子，比如说他举的例子就是牛奶变酸奶。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酸奶实际上是由牛奶发酵了之后制作成的，那么它的原材料的话肯定是以奶为主，对不对？那么牛奶变成酸奶，那么当它变成酸奶的时候呢，牛奶就毁灭了，所以牛奶是酸奶的因，对吧？这里就是说牛奶是前因，酸奶是它的结果 啊，我们都很喜欢喝酸奶，那么酸奶呢是果法，牛奶呢是因。他是说这个牛奶变酸奶的阶段过程当中，那牛奶呢就会有毁灭，因为你牛奶不毁灭的话，酸奶出不来呀。它后面变成了这种像固体一样的这个酸奶的这个它的这个形体跟牛奶，一个是液体，一个是固体，然后它的味道也不一样，对不对？形态呀，味道啊，作用啊，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前面的牛奶已经消失了，才会呢有这个酸奶的体出现。所以他认为灭法是存在的，因为有牛奶的毁灭之故。牛奶不存在了呀，牛奶毁灭了，那说明灭法在。牛奶毁灭了之后，酸奶才能出现。那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也是在分析说，那你程许说牛奶有这个毁灭，我们想问这个牛奶呢，它变成酸奶之后牛奶就不存在了，那它是由牛奶自己本身毁灭自己的呢，还是由它后结尾的那个果的酸奶的出现毁灭了由牛奶的本身，也就是说这牛奶是自己毁灭自己呢，还是由他法来毁灭它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意思，还是由酸奶毁灭了它，还是由牛奶自己毁灭了自己，你承许它的灭法存在吗？那这个灭法的因是什么？它是这样来问的，所以这个思路也是非常尖锐的哦。那么同样这个思路这种问法一问，就还是出现一个，它是自灭呢还是他灭？自灭和他灭咱们都很熟悉了，那么这种问法它不管是从这个因果的角度又找了一个灭法出修现，说因灭果生嘛，因的这个灭呢就是存在的，那我们分析说，那你这个因灭是自灭呢还是他灭，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思路呢，一旦讲到这儿，自灭他灭的分析方法大家就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自然就回答对方的观点，也呢这个啊，就是说他其实是可以举一反三的，如果有类似的这些分析方法，我们都可以呢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推证，是非常好理解的。所以宋词里面呢说，事法与事实，不与事实灭啊，事法与意识，不与意识灭。有时候中观的这个宋词啊，尤其中观跟蒙会论的宋词，就觉得有点像绕口令一样的，也比较你猛的一看宋词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呢对上这个，一旦对上这个上师给我们解释的这些意义的话，这些推背方式的话，应该是我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呢也是很强有力的一种思路。那么这个事法与事实，就是这个牛奶它是什么呢，它到底呢，这个牛奶的话，它实际上这个事实的话，就指的是在它自己存在的那个因位的阶段嘛，就是它是在这个因位呢不与事实灭，它并不是依靠自己呢来毁灭的自己，这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事法，这个事法还是指的牛奶，对吧？与意识，意识就指的是它已经处在了果位的那个阶段，所以这个事实和意识呢，一个是事实指的是因为自己本身安住的那个阶段，而意识呢就指的是它已经到了变成酸奶的那个果位的那个阶段。那这个牛奶它也不会说是，它也不是说什么呢，在这个果位的那个阶段呢不与意识灭，它并不是在果位的那个阶段由他法的这个酸奶而灭的，由他法这个酸奶而灭的，这两者都不是。那具体的这个分析方式啊，我们首先分析前面的两段啊，就前面一句话呢说，事法与事实，不与事实灭，意思就是说这个牛奶它在这个因为它自己处在那个牛奶阶段的这个因为的阶段，它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这个本体把自己就毁灭了呢？不可能。如果法自己能把自己灭掉的话，我们说这个全世界的法不依靠因缘，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杯子，它不用依靠那个铁锤的那个因缘，就是用这个锤头把这个杯子打碎了，它不用这种因缘的话，它自己就能把自己毁灭掉。那你说这个杯子自动它就把自己灭掉就消失了的话，这个也是很恐惧的一件事情哦。这一点的话是不可能的。那人的话他也不需要什么样的别的因缘，他自己就能把自己毁灭掉，还是会有什么灭法，如果自己能毁灭自己的话，那这个法，一切万事万物的法就不存在了呀，也是跟前面破那个身不能自身会出现一个无因生的啊，如果是能自身就是无因生的过失，那法不能自灭，如果能自灭呢，法自己能毁灭自己的话，它也是出现无因灭的过失。我们刚才呢破住的时候分析说，住不能自住，如果能自住的话，它会出现无因而住的一个过失嘛，那现在就出现无因而灭的过失，那一切万法不依靠任何因缘就能自己毁灭自己的话，那现在一切的万事万物就不存在了。那这里破的时候，它还是从这个常规的破法呢，最常用的破法就是因为自己对自己起作用是相违的，就如同宝剑自割，勤俭者自弃的那种过失一样，是这样的分析。这个我们思路上面应该还比较好理解了，对吧？那 后面的话，他善真波切在这里讲到呢，还有两个泰国，这两个泰国呢，应该是前面大家还没有特别接触的多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你们看这个163页呢，最上面这里说到这个如宝剑分自割、亲见者自弃等等，这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我们好懂，对吧？这个一直在破的就是说牛奶在阴位的话，是不是自己把自己毁灭了而变成了酸奶？那我们说呢，后面讲到说，如果自己可以对自己起作用，那么作者与作业则成了一体，这是一个泰国，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发自己对自己起作用会成为泰国。这个地方的泰国是怎么分析呢？就是说假如自己对自己能起作用，那么就变成什么呢？能做和所做成为一体。那我们举个例子啊，能做所做成为一体的话，就像这个人骑马，那人和这个所骑的人呢是作为能骑，马是作为所骑，那人和马就会变成一体。这个还有呢，我们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这个砍柴，对吧？一个柴樵夫呢，他在砍柴，那这个他砍这个能砍的人呢，肯定是这个作者，对吧？就是这个人所砍的这个柴就是所作业。那能做和所做成为一体的话，那人和柴火就变成一体了。如果你承许自己起作用是合理的，自己对自己能起作用。这个地方大家要分析啊，习惯中观中的推破方式。这里的话，我们并不是去纠结说，哎，那他是自己对自己，我说自己跟自己是一体，总是可以的。他是用一种发泰国的方式，如果你自己对自己起作用，则能做所做会成为一体。那么世界上面能做和所做有多少的法？对吧？我现在呢是，这个就是不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啊，就骑马的人啦也好，砍柴的人也好，他这种能做的作者和所做的作业，通通变成一体了，通通变成一体，这个是很难建立的。所以发泰过的角度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泰过，或者相反啊，看这一段的这个注释啊，或者相反，因为有了能做所做，一体也成了他体，就是说。反过来再推一个过失，就是因为你承许呢，自己对自己能起作用，那么就变成什么呢？亲见者能够自齐，亲见者能自齐的话，但这个亲见者呢，他和他自己也会成为他体的一个过失，就一体也变成了他体的过失啊。宝剑能自割，这是你承许的自己对自己能起作用嘛？如果宝剑也能自割，亲见者也能自齐，那么亲见者与亲见者自身就变成了他体。宝剑跟宝剑的自身就变成了他体，因为是能做所做的这个关系之故，还是这样的一种发泰国的方式啊，你们要稍微自己导一导啊。这个思路呢没有特别的常见啊，就但是呢这个思路的是很尖锐的，也非常有趣儿啊，大家可以自己搅一搅，到时候别搅晕了啊。然后自己举个例子，两个角度的例子不一样。前面发泰过说作者作业成为一体的话，举的例子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砍柴的人啦、骑马的人啊，这样的角度，它的关键点还是说从这个能做所做成为一体的这个思路，然后以发泰过的方式发出来的。后面的这一段的话就是说也是要从能做所做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进行分析，一体也成了他体呢。这个一体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如果你自己能对自己起作用，那么就变成了亲见者可以自齐。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亲见者和自己的话反而就变成了他体的关系，因为二者是构成的能做所做的关系之故。而一般情况来讲，能做所做是不是他体不是同体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嘛。你总不能承许樵夫和这个柴火是一体嘛，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些推破的方式呢非常的巧妙，很灵活啊，大家自己呢可以好好的琢磨一下，去理解啊中观宗论师的这样殊胜的智慧。那下面我们来看他第二段，是法与意识呢不与意识灭，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牛奶啊，它是在果味的时候呢由这个酸奶的产生而毁灭了它这个牛奶的本体，就是由这个在果味，这叫意识啊，在果味这个阶段，就是在那个出现果法的阶段的话，是依靠酸奶而毁灭了牛奶的本身。我们分析这个也不合理，这个分析方法在第一品就涉及过，就为什么呢？如果你承许依靠酸奶毁灭了这个牛奶，那酸奶是果，牛奶是因，就会出现什么？你要分析因果二者接触不接触的问题。它是接触了，就是酸奶和牛奶相接触了之后而毁灭的牛奶呢，还是酸奶它不需要接触牛奶直接就可以毁灭这个牛奶？ 那如果第一种情况说啊，酸奶要接触到牛奶，那就变成了一个因果同时的果实。本来因果是没有接触的，就是因灭而果生嘛，因法灭尽之后，果法无间，无间的产生。啊，那么这个的话，二者如果程序接触有这个有接触的话，因果同时位，那么就是在因的结尾果就存在，依旧会有呢。像我们以前破那个树轮外道的自身的那个观点，你在因的结尾果就有的话，你就不用生果了呀。你这个果法已经存在的话，你像农民都不需要种庄稼了，因为他因的结尾果法已经有了，他秋天的果实已经有了。就是这样的太过呢，是相符于那个自身的，像类似于那样的太过都会出现，就是因果同时是完全不合理的，就是这个呢太过，就是它的过失很严重。那如果说因和果法它不接触，就是酸奶没有接触到牛奶就能毁灭它，这过失就更麻烦，就变成什么呢？像上师说的，你东山的铁锤也可以去毁灭西山的瓶子，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所有不接触的法都可以彼此毁灭啊！我离你十万八千里，我可以说是我毁灭了你，这个是很难建立的，对吧？那这是很难建立的。那么像这样的话，这种案例呢，就是发现什么呢？因果接触也不能够啊，这个果法也无法灭，就是酸奶也不能够毁灭牛奶啊。因果不接触，这个酸奶依旧不能毁灭牛奶。那么你到底是程序酸奶是怎么毁灭的牛奶呢？一经观察无法建立。哎，一经观察无法建立，所以最终得出结论就是什么呢？对方虽然他想程序想用一个牛奶变酸奶，然后呢牛奶呢肯定是灭了嘛，牛奶不存在了，酸奶才能产生，这种因灭果生的规律想程序灭法存在。那我们去分析说这个牛奶是自己毁灭自己的呢，还是依靠酸奶来毁灭他自己的呢？一经分析呢，哪一种方法都不对，哪一种方式都不合理，最终说明什么？灭法依旧不存在啊，是这样的思路啊。所以这些智慧是非常殊胜的，那大家这样去逐渐逐渐的去学的话，我们相续当中的智慧肯定是能够增上，并且呢完全的是一种随顺符合于世事理的这个方式，随顺智者的这样的智慧来呢得出啊一切万法的真如实相啊，这是非常殊胜的。好，今天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颂词啊，我们今天要消化的最后一段，观察能变不可得而破。那么观察这个能变不可得这个地方呢，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叫做能变，什么叫做所变，是吧？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新概念。举得简单一点的例子，因为以后呢在中观的这些不同论点的推破当中，尤其英明里面他也会讲到这个能变不可得的这样的一些推破方式，都是属于专业性比较强的，他那个很多的一些啊，专业术语大家最初接触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搅，但是实际上理解了他这种思路的话也很好懂。我们这样举一个例子啊，其实这个能变的话，它就是能够周变于它应该周变的那个范围的话都可以叫能变。所变的话就是所被周变的。我举个最简单的，比如说树和树里面它不是包括了松树、柏树、杨树、柳树，全世界不管有多少的树品都可以涵括在树的这个范围当中。那我们就可以把树叫做能变，它能够周变于所有的所变，这是能变的特色。那么松树、柏树、杨树、柳树等等这些所有的树品都可以叫做所变，就是所被周变的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再举例子，比如说人它应该也属于是能变，对吧？那里面的话它包括了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这些都应该做所变。那什么叫做能变不可得呢？如果你把能变破掉了，你还有没有可能留下一个所变？就比如说啊，我刚才举的是树的例子的时候，我说这块，我说这个经堂里头没有树，那当我把树的这个能变法，这个整个这个树遮止了之后，我已经说了经堂里没有树，你们是不是还能够理解说这个经堂里没有树，虽然没有树但它可能还有一棵柳树在，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大家一想就说这个人有问题了，这种思路很奇怪，人家都说了没有树了，还怎么可能有一个柳树存在呢？所以当我嘴巴里说没有树的时候，我就等于把全天下的所有品种的树都已经遮掉了，所以能变不得，所变一定不得。但是所变不可得的话，可不代表就能变就破掉。就是比如说我说经堂里没有柳树，你们可能会听到这句话的话，哦，他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做了一个柳树的鉴别，那他的意思的话难道经堂里还有一棵柏树存在吗？就会有疑问。所以某一种所变破除的话， 能变破不掉。但是能变一旦破掉了，所变不可能有。就是一旦我说树不存在的话，谁都不可能觉得说啊，我还要考虑这个经堂里是不是有一个其他的树存在。就像啊，这个就叫能变不得啊，能变不可得。那么所变是一定不得的。啊，我们前面还举的是人的例子，对吧？我说这个经堂里没有人。当我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你们还有没有人会想到说啊，经堂里面还有一个啊什么什么一个人的话藏在里面的话，这个就不可能有这个想法。因为什么？人他属于是能变，把能变遮破了，所变一法都没法留，就是所变就不可能留住，那等于是所有的所变都破掉了。这个思路懂了以后啊，其实还是挺好理解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这个能变不可得，那能变是什么呢？就指的是生和灭。总体来讲啊，直接来说就是指的生啊，就指的是生。生是属于能变，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有为法的话都具有生灭的这个相，所以只要说到生，而且呢这个生的话它可以算是能变啊，它跟这个灭的话是有种比较特殊的。我们前面举例子呢，按理来说能变的范围最广，对吧？你像树，那全天下的树都包括里面了。所变的范围当然要窄，如果我说到柳树的时候，那只有全天下的柳树在这个柳树的范围当中，对不对？它不能包括柏树啊啊，其他的这些树种还是不能包括。按理说一般的情况下呢，能变和所变呢是能变的范围是最大的啊，周边的一切的所变啊，所变的范围呢就要小一点，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是吧？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生和灭相的话，它是属于互为能所变。它这个互为能所变就是有生则一定有灭，有灭的法则一定有生，所以它可以互相作为能变和对方的所变，是这样。比如说我在这里啊，按照宋词的思路，它是以生作为能变。他说一切万法呢生相不得，就是这个生的这个能变不得的话，自然它的所变的这个灭就不可能得。其实这个宋词可以调整过来说啊，如一切诸法呢灭相不可得，以无灭相故呢即亦无生相啊，就是因为它灭不可得的话，那又可以反推过来说它的生也不可得。所以上师在后面解释的时候说，生和灭的话跟我们一般音名里面讲的这个能所变的关系啊还不太一样呢。因为我们刚才给大家举了最简单的这个能变是什么意思的这个例子，就是能变范围广，所变范围窄。但是呢在这里的话，它这个生和灭是互为能变所变的啊，就是互相作为一个能所变的关系，它的范围其实是一样广的。但是呢确实是啊，有此才有彼啊，无此则无彼啊，就是有生才有灭，无生则无灭。那么我们现在呢得出的啊，推出来结论说一些万法呢，如一切诸法啊，生相不可得，对吧？那我们前面经过啊广泛的破斥呢，说一切万法的生相都了不可得的话，以无生相故即以无灭相。那么因为没有生相的缘故，就是能变不可得了，所以说呢它的所变的灭相也不可得。但是这个生灭呢又比较特殊一点，它是互为能所变，所以这个宋词可以倒过来说，如一切诸法呢灭相不可得，以无灭相故呢亦即无生相，也是合理的。那也是合理，就像上师说的，这段宋词其实它是一种互相周边的啊，互相周边的这个互为能变所变的特色啊。所以生相不得，则就指的是能变不可得呢，则它的这个灭相的所变必定不可得。那反过来，灭相不可得的话，则它的这个生相呢，必定也不可得。那总体上啊，今天这里呢，我们总体上就是讲到了这个灭法本来有六个思路的推破方式，今天讲了前面的四个。这种推破的思路呢，比较尖锐，而且呢又比较好理解，就是它的这种逻辑的推证的话非常的具有智慧性。那我们现在整体上了解了一切万法其实只是一种如梦如幻的生灭，实际上最初无生，中间无住，最后无灭啊，是这样。就好像这个幻化师他所幻变的幻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真实的一种相状，但其实的话它的这个生住灭三相呢也都是如梦如幻的，只是有个如梦如幻的显现，实际是不存在的啊，实际是不存在的啊，了不可得。所以这种推理的方式啊，如果用在我们平时的修行上面，上师仁波切就讲了，它对我们调整烦恼是特别殊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平时主要是观察啊，比如说当你生烦恼了，你有情绪了，你不高兴了，你去观察一下自己生的这个来源、住处和灭处，就是观察这个心，就是我的这个烦恼是从哪里来，其实就是在分析它的产生，它从哪生出来的呀。 那么又观察我现在这种烦恼的心安住在何处，你发现你找不到，了不可得，就是用我们平时住相的这些思路可以去分析。然后你最终呢，就比如说你这个生了一段气之后，你又不生气了，对吧？好像这个烦恼消失了，你又观察，你说这个烦恼它去了之后，它消失了，它灭了以后，它去往到何处呢？灭了之后它去往到哪里去了呢？就是观察心的来住去，有的时候也是说观察心的生住灭，观察之后最终发现心了不可得，这个可是修大圆满的关键了哦，这是最初修大圆满的很关键的一个分析方法。而最终确定呢，我们的心也是无生无住无灭的，就是没有来处，没有住处，没有去处，那你的烦恼又如何存在呢？其实烦恼不存在，本来这是分析啊。如果从大圆满的修法当中，就是显现上面似乎存在，一经观察呢，其实它是没有来处，没有住处，没有灭处，它不存在。再详细的观察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所谓的无生无住无灭的话依旧不存在，因为本来就没有生，何来一个灭呢？对不对啊？这个依旧不存在，最终能够抉择到心性的光明自信，是远离一切细论的这样的一个实相当中，这个就证悟大圆满的前方便哦，这是它的一个我们从显宗的角度是可以解释的，因为这里毕竟没有讲真正大圆满密宗的窍诀，但是显宗的观心方法就是这样来观的，就是像金刚经啊，它观察心的这个这种来源也好，它的特色也好，它的体相也好，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观察方式啊。从这个它就用三识来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它是用三识的角度来描述的。其实我们它跟这个观察心的起源、观察心的住处、观察心的灭处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它的起源就是过去时，你什么时候产生的呀？观察它的安住就是现在时嘛，你可能是现在安住嘛，对吧？谁也不会程序过去的法安住，未来的法安住。那未来灭于何处呢？那所以说这些啊，表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它的思路的话，其实是一通百通的啊，思路是一通百通。那么就是借用这样的观察方式啊，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也是源于《金刚经》的这些书生的教研开悟，对吧？这都是一些非常根性非常利的这种大修行者。那我们其实懂得这个方式的话，就平时经常去串习虽然说这个开悟呢，是不是马上能开悟啊？这个要关待我们自身的福德因缘和你的这种深厚醇厚的修行力，但是的话借用这种方式能压住自相续的强烈的烦恼是很起作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了这些问题啊，我还是跟大家这个多唠叨两句啊。已经进入到密法班的老学员学佛呢必定也有一段的基础了。如果在这个时候的话还是处在那个对于自己的一些金刚道友都不能够包容宽容一直斤斤计较，甚至于有严重矛盾的话，一方面我们三生五令的强调过，这个前面学三界论讲密乘戒的时候反复的强调过，这个的话是违背密乘戒的，跟金刚道友不合本身就是不符合听密法的条件了呀，你是有违背密乘戒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学了这么多的法，都已经在观察自己的心无生无住无灭无来无住无去的这样的一个高深的修法的时候呢，对于旁边的一个如梦如幻显现的金刚道友，跟自己缘分深厚的金刚道友都不能够宽容的话，好像这个修法这个他就没办法配套的感觉啊。这么深深的修法和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这个做到最基本的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呢，这个差距就有点大了，是不是差距还是有点大，但是呢也不能够，也不是说怎么样不好。我的这个反过来说呢，那我们现在接触了这么殊胜的一些修行的教研，我们肯定能够很有希望控制住自己的烦恼，压制住自己的烦恼，然后呢这个名言当中的这些起起伏伏的，虽然是如梦如幻，但是却起作用的具有因果规律的这些现象这些显现呢，大家应该能够很好的随顺它的因缘而做一个很好的安排合理的调整，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对吧？这是我们今天所辅导的这段内容。那么上师最后也提到嘛，其实传这种法是很难得的，法王如意宝中观专论释的话一辈子也只讲了一次，中论释的话一生中也只讲了一次，有一些大圆满法的话也只是传过一次就机会也很难得。那你们现在呢 有这个机会啊，时间其实挺长的，要用两年多的时间去学一部这个中论的论点。但是的话，有没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确实也很难说。那尽量呢，在我们这个有因缘学习它的时候呢，在这上面要多下一点功夫，然后学会学以致用，借用中观的这些思路，要好好的去理解，就是了解这个密法它的那种殊胜性，它的这个见解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些都会非常的有帮助，也对自己呢相续中断除烦恼啊，早日获得解脱啊，会非常的有帮助。好，今天的这堂课呢就先讲到这里啊。那么今天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所以我们后面呢是暂时先没有答疑的，下一堂课的话再正常的给大家回答问题。那如果道友们有什么疑问呢，可以先发给管理员啊，等到下一堂课呢，我看一下归总一下这些问题，有一些这个就是确实属于是本课里面学习的这些重点难点，必须要掌握的一些问题，要是有疑惑的话，那么我下一次呢再给大家做解答。好，阿弥陀佛。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